刚才是讲到杯的光，有三段。第一是能使众生消除恶难灾难，第二能够免除疾病之苦，第三能使临终的人见佛往生啊。那么这是菩萨的四无量心四等的光当中啊，第二悲的光，慈悲心的悲，悲能拔苦，拔除越这三方面来讲，尤其最重要的是临命终时能够使他见佛而得解脱啊。接下去慈悲喜舍，第三喜，欢喜心的那个喜，喜的光有两种啊。第一，令得法喜，有两首句颂，经文说：又放光明明耀法，此光能觉一切众，令以正法常心要，听闻言说即书邪，法欲灭，法欲尽时能演说，令求法者亦充满，以法爱要勤修行，是故得成此光明。这两首句颂就是慈悲喜舍，第三喜，欢喜的这个喜，无量心的光有两种，这是第一，令得法喜，喜是欢喜呢，使令众生在佛法得到欢喜的利益，所谓世界戏坛欢喜意。又放光明明耀法，耀是爱耀啊，毛空中又放出一道光明来，这个名称叫做耀法光，就是这个光明照到众生啊，会使他升起对佛法的爱耀之心啊啊。此光能觉一切众，接下去这三句是光的妙用，此光就是耀法之光啊，能使一切众生觉悟，觉悟到什么呢？对佛法升起欢喜爱敬之心，要法之心，所以说令以正法常心要，此令众生啊，受到菩萨的这个光明所照啊，对佛的正法常常升起心目欢喜爱要之心。嗯，正法正是正确的，只有佛说的法呀才是最正确，能使众生断烦恼了生死成佛道，才叫做正法。对于佛的正法常常升起欢喜心，心是欢喜爱要心啊，对于佛法升起这个欢喜爱要之心啊，那么常常来使众生晓得多闻法啊，或者是演说书写等等，听闻演说即书写，听闻演说书写啊，就是十法行里面的三种啊。辩中辩论里面说，修学佛法有十种法行，就十法行。第一就是书写，因为在古代啊，还没有这个印刷的这个方式，那么佛经都是凭抄写的，所以如果能够发现写经，把字写端正，来给这个学要读诵的人有佛法好修学啊，所以书写也是一种修行法门。那么有人呢以写经当作修行的方法啊，自成恭敬的写啊，那么这样子啊也能使心地安静，消除烦恼。第二是供养啊， 这个供养啊，就是对法宝的恭敬供养啊，时时注意这个法宝的这个，例如说佛经的金柜子里面啊，那么把法宝供得端端正正啊，也可以像用这个香花灯来供养啊。第三，是他就是把佛经啊、佛法来布施给人啊。这个是他有两种方式，一种啊就是印经来啊赠送，第二种啊就是讲说来布施，就是佛法说出来布施。因为后边另外有讲开眼嘛，所以啊就这只单指印经送人之类啊。古代是写出来啊，自己不会写，请人写，写好了来送人供养。现在很容易了，印经到处都是了，不过因为太烂了啊，使这个佛经啊使人没有恭敬心，到处都是佛经，这样子并不理想。所以布施佛经啊，应当是对他正需要的人，我们布施给他才会有用啊。也不要随便摆在这个任何一个地方来随便赠送啊。那么他晓得懂得尊敬的人还好啊，那么不知佛法的人，甚至普通一般人，很容易对于佛经啊发生这个不敬的这个罪业。例如现在一般在这个车站啊，尤其火车站啊，或者是这个地下道的旁边摆了一些佛经啊，这个善书来送人，用意是很好啊，但是这个书这个经啊，这个法宝没有人照顾，而一般那些不懂佛法的人呢、啊、根本不尊重，不尊重还不要紧，还加以随便污染呢、啊、那更是啊对这个佛法啊这个更是有罪过了。现在我很少出外，就比较没有这个机会看到这种镜头啊。从前在台中联社讲经的时候，一个礼拜去一次啊，经常都要坐车。在火车站里呀、啊，经常看到那么一大堆的佛书啊。那么像这个，尤其经本，像《地藏经》啊、《金刚经》之类，摆在车站里，有几个能看这一类书呢？啊，看的人未必有，一大堆摆在那边呢。我还看到有一次啊，有人把这个槟榔汁涂在这个佛经上面，而且这个书经书的封面还是佛像，把这个佛像的脸上整个都是槟榔汁，弄得乱七八糟啊，看起来相当难过。当时也没有办法去处理这个事情啊，所以像这种你把这个佛经摆在这类地方啊，实际上作用很少，顶多这类地方只可以摆一些浅显的佛书。啊，浅显的文章写出来的佛法啊，让普通一般人看看还可以。你把这些这个纯粹经文的啊经典摆在那个地方啊，是没有什么多大作用的啊。那么这个时代不同啊，所以对于这类的布施方式，应当要随时啊随时代而加以改进才好。第四是谛听。就是听法了，所以我平常都说，听经就是修行啊。所以说，您能够发心在听经啊，就在这个听经这段时间，不管你听多少时间，就是修行。听得懂固然很好，听不懂也是修行啊。虽然这个道理不懂啊，你坐在这里就没有去造业啊，没有去造业，这一段时间心地就清净啊。啊，那么就是功德，所以听经就是修行。这个道理是说过很多了，不必再细说。第五啊，读诵，批读啊，就是对着经文自己读诵啊，所以读经诵经也就是修行。第六，受持，把佛经执受在怀，任持不施，就是内心时时刻刻不忘佛法，受持佛经啊，那么这样子念念不忘法宝啊，这个经过这个法语法这个法音的熏习， 使你这个道业啊能够正常。所以第六是受持，第七开演，演是演讲了啊，开导众生，让他知道佛法，演讲佛法，使人呢这个有这个修学佛法的门路。所以讲经说法也是修行。第八讽诵，就是能够背得起来默念，或者是小声念，只要不看文字能够念得出来的都叫做讽诵啊。例如一般人习惯都对这个大悲咒啊般若心经都能背得起来，随时随地都可以念啊。那么这种的诵经啊也不限定什么地方，如果是走路啊不方便出声音可以默念啊，那么心里默诵或者是小声念都是可以的啊。所以诵经也是修行，这是第八啊。第九思维，把心静下来，好好的思维啊，体会研究经里面的内容的道理，好好去思维，思维也是修行。第十修习，按照经里面所说的修法啊，例如说修观、修止观，怎么样子修止，怎么样子修观，依法去修，那也就是修行。依经文所教导的方法实际去修习，那就叫做修习啊，修习就修行，这个叫做十法行。这十法行当中，这里说听闻言说即书写，那么就包含了三种了。第四的谛听就听闻了啊，第七的开源，开源就是演说了，第一的书写就是书写了。虽然呢只写出三种、七种、十种，其他七种都包含在里面，因为它这个句诵啊七个字一句是有限定的啊，没有办法写得更多，所以其他的就包含在里面。总之依法修行，那么就是欢喜佛法，升起信要之心，如法修学，或读或诵，或讲或说，都是修行。这是光用光的因，菩萨在因地修行啊，法欲尽时能演说。世间如果没有佛法了，将佛法要遭到消灭了，会没有了。能够善能演说，把佛法讲说流通下去，让大家知道有佛法啊，因地这样子使佛法能够一直流传下去啊。令求法者亦充满，使令那些求学佛法的人、依法修行的人，亦地啊得到法喜充满。意充满，意是心，心地里面修学佛法，得到法喜充满。以法爱要勤修行啊，在因地的时候，菩萨自己本身对佛法深深爱要，很殷勤、很精进的去依法修行，这是因地所修的因，所以现在果地啊能放出这个光明来，是故得成此光明。说法虽然不容易，那么必定要肯发心去学习，把佛法真正学懂了，最好啊是要到大开圆解，就是对整个佛法有一个圆融无碍，得到圆满的了解啊，不至于对佛法上发生有这个矛盾冲突的现象啊。凡是佛经里面所说到的好像有冲突的现象，你有办法能够使它相反而变成相成。例如空有啊，空门与有门啊，那么有跟空，那么看起来好像他们都是有空是破有的啊，那么因此之故啊好像发生这个冲突了。可是应当要知道啊，有是幻有啊，空是性空，懂得幻有性空的道理，那就是相成了， 就不会发生冲突了。那么对于佛法都要得到有圆满的了解，而且对于每一部佛经要明白佛说法的用意啊，它的目标在哪里，每一部经都有它的当机重，为谁说法。例如为善僧说法，他是一个在家居士，那么当然对他说的是利益在家居士修学的啊。那么如果是对于出家人讲的法，当然是注重在出家人的修法方面了。所以每一部经都有它的重点啊，要明白它的重点在哪里。这佛法是平等的，事法平等，无有高下，不要升起分别心，不要升起比较的心，不要说是哪一个山比较高，哪一个山比较矮啊，不要有这种比较的心。因为佛法本来就是平等的啊，八万四千法门门门可以入道啊，所谓药无贵贱，应病者良啊，这个治病的药没有贵贱的差别，贵贱只是在金钱上分别这个贵贱差别，而对于药的作用啊，不会有这个差别的，不会说是最贵的药治病的功用最大，不是这样子啊，就看你是什么病，该用什么药啊。有的时候该用最便宜的药，可是不能用最贵的药，便宜的药能够把病治好，贵药反而是使病增加啊。那么这必定要应病以药，对症下药啊，应机说法，这样子才能够得到佛法的真实利益。修学佛法呀，要在自己平常日用中，在佛法上得到真实的受用啊，否则的话学归学，而平常生活对佛法完全不相信，这样子对佛法是得不到受用的。所以时时刻刻自己能够把佛法容纳在自己的生活当中啊，能够得到法喜充满的受用，这才是学佛的最根本办法啊！现在就能在佛法上得到真实的受用。前面的光啊，慈悲喜，第三的喜的光的第一啊，使众生对佛法升起爱要之心啊。其次有两个句诵，就是第二个光啊，那么使这个法音充满周遍，使众生闻法利益啊。经文说：“又放光明明妙音，此光开悟诸菩萨，能令三界所有生闻者皆是如来音。”于大音声称赞佛，即是临夺诸音曰：“普慈世间闻佛音，是故得成此光明。”这两首偈颂还是喜的光的第二，能使众生在佛法呀得到听到所有的音声都是佛法啊，小的听处处都是佛法啊。那么世间的一切音声通通把它做佛法响啊，都能得到佛法的受用。所以说又放光明明妙音，这个光明的名称叫做妙音光，就是这个声音很微妙。怎么微妙呢？因为它能说法，使人得到佛法的真实利益啊，生善灭恶入离的利益。此光开悟诸菩萨，下面三句是光用，这个光明照耀在世间，使这个修学菩萨道的初发心菩萨使他得到开悟啊。开悟什么呢？后边两句就是开悟的境界，能令三界所有生闻者皆是如来音，此令初学菩萨听到接触了这个光明照耀，那么听到三界里面所有一切的声音啊，都是佛的声音，都是佛法的声音。三界就是我们这个世间欲界、色界、无色界的三界啦啊， 我们是欲界的人间的众生，上面有六层天啊，那么再往上是色界天十八天，再往上无色界四天，三界二十八天。这个三界里面的六道众生所有发出的声音闻者皆是如来应，所有你听到的声音啊，通通都是佛法的声音，如来就是佛了。听到的声音不会觉得这个世间的杂音啊，听到都是佛法啊。苏东坡，宋朝的苏学士啊，苏东坡在东林，就是庐山啊，在庐山东林呢，当时在啊参这个昭觉禅师，东林有一位昭觉禅师，苏东坡到庐山东林参这个昭觉禅师的时候，那一夜的这个禅机的话，他到半夜啊开悟了，苏东坡体悟到佛法的真意啊，所以他做了一首句颂，前两句就说：溪声便是广长舌，山色岂非清净身。啊，他做了一首句颂，前两句是这个话，后边两句没有作用，不必说啊。他说：如果你会听的话，溪河流啊，溪水在流，溪水在流的声音哗啦哗啦，水流的声音，不懂的人听起来只是水声啊，哗啦哗啦的水声啊。可是假如你会听的话，这个水声就是广长舌相，就是佛在说法。所以说溪声便是广长舌啊，佛出广长舌相在说法啊。例如阿弥陀经里面六方诸佛广长舌相赞叹以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溪水所流的声音您如果会听的话，它就是在出广长舌相，在哪里说法，水流的声音就是法音啊，会听水流的声音就是法音啊。三色岂非清净身，你看这个眼睛看到的三的颜色当下就是佛的清净法身啊，难道它不是清净法身吗？那个岂非是反问词了啊。既然溪声是广长舌的法音啊，那么三的颜色你看到的不就是清净法身吗？三色岂非清净身。这是苏东坡在庐山东林啊，在参这个昭觉禅师啊得到醒悟之后啊说出的话啊。尤其啊他在当时有一首句颂啊，说这个庐山的这个情况，这首诗啊差不多读书人都是比较耳熟能详的啊，就是横看成岭啊，侧看侧成峰啊，也远近高低各不同，不是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他这首诗也是在那个时候做的啊。他说你把庐山你看看吧，横住看好像山林呢、啊、横看成林成林啊，侧看尖峰，很高的尖峰啊。那么细细的远看起来呀、啊、远近高低各不同，远看很高，近看又像没有那么高了啊，远近高低各不同，不是庐山真面目啊。这个庐山的真正面目，因为庐山太大了，它的真正面目我们根本就看不出来啊。为什么不知道它的真面目啊？只缘身在此山中啊，因为你一生就在这个庐山当中啊，当然你就看不到庐山的真面目啊。 他这一首偈颂很有意思的啊，我们的真柔自信啊，真是横看成林侧成峰啊，眼镜高低各不同啊，我们都认不出自己的如来藏性的真面目，为什么呢？只缘身在此山中啊，人人有自信，五蕴身中有真佛呀，无奈人人不自是，就是这个道理啊。他还有接着又有一首这个诗啊，就是连下来的，都很有意思啊。他说：“庐山烟雨浙江潮，啊，味道千般恨不消，啊，道德原来无一事，庐山烟雨浙江潮。”那个第一句跟第四句完全相同，但是意义完全不相同。我这一类的文字啊，念国语不大会念，都是磕磕巴巴不自由，念客家话很好听啊。那么这是说您的这个所有的声音听起来都是法音，都是法音，如果你会用心去听的话，哪一个声音不是法音啊？明太祖朱元璋得到天下了，天下统一了，有一天没有事啊，他跟他的军师啊刘伯温啊，这个跟刘军师两个人呢，在野外去欣赏山景啊，欣赏这个山上的景致啊，走到麦田旁边，树上有一个鸟啊，在哪里啊叽叽喳喳的叫啊，那么因此啊，这个朱元璋明太祖啊，朱逢吾啊，他就说：“哎，君子，你不是说你懂得鸟音吗？哎，你看看那个鸟啊，他现在就朝着我。”朝着这个明太祖啊，朝着我在讲话了，鸡叫鸡叫，他不晓得跟我在说什么话呀，啊，那么这个刘伯温这个刘军师马上就答复说：“哦，我听到他是在说独掌山河，独掌山河，突撞山河。”因为他是皇帝嘛，帝制时代他一个人这个天下就是他的，那么不是独掌山河吗？他说他在赞叹皇上啊，说你已经统一天下呀，是在独掌山河了哟，他还知道我是皇帝呀，高兴的不得了。然后啊，他这个鸟啊又朝着刘军师这边又在啊吱吱喳喳的讲话了。哎，这个皇帝明太祖又说了：“哎，你看看那个鸟啊，是朝着你讲话的，他对你讲的什么话呢？”哎，这个刘军师马上就说了：“哦，他跟我说啊，他说浦泊山河，浦泊山河，浦泊就是帮助他了，帮助明太祖啊，打成天下统一啊，啊，说就是他浦泊这个山河啊，帮助他。”虎背山河哦，他也知道你是军师啊，真是了不起啊，这个鸟啊好像是样样都知道啊。那么一会儿啊，那个农夫种田的啊，麦田的这个农夫啊又出来了啊，肩上扛住锄头啊，来田里看看他的麦正黄了，要采了啊。这个时候鸟又朝着这个农户啊，又在吱喳吱喳的讲话了，哈哈。那么这个时候皇帝又问刘军师啊，你看看，哎，他现在又朝着这个农夫在讲话了，那他跟他讲什么话呀？刘军师马上就答复说：“他是跟他说麦黄好割，麦黄好割。”他说没啊，五安了可以挂了，呵呵，他跟那个农夫说麦黄了可以割了，你不割我也吃掉哎。那么哎，他这个鸟也知道他是农夫啊，刘伯温他真的懂得鸟音吗？是不是真懂得鸟音啊？ 我觉得他是敏捷的头脑啊，随机应变都有这个话好说。你要怎么说，反正对方听不懂嘛，我怎么说他照样听啊，只要说的他高兴就行了吗？在古代帝制时代，你只要不要得罪皇帝啊，使他高兴就好了。哎，鸟是不是当时说这个话？这个可以不必问他，不必问他啊，反正谁也没有办法去追究嘛啊。那么只是说出好听的话就行了。我觉得很可惜，可惜什么？那个时候没有一个出家人出现。如果有一个和尚出现在田边的话，他必定要再问，哎，他现在跟这个和尚讲什么话呀？我想啊，刘军师他必定要说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你来了。可惜那个时候啊，没有出家人出现啊。这个鸟的声音鸡叫鸡叫，你会听就听成佛声，哎，你把它当作念佛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啊，不是一样吗？你会听，处处都是法音。不会听，处处都是障碍啊！所以要使众生在这个三界内所有听到的声音通通都是法音。修念佛法门的人到处都可以念佛啊，要体会啊，谁听到什么声音就跟住他念佛号啊。从前的火车有声音啊啊，静抗静抗哦，那你就可以跟他的声音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也不要敲木鱼，也不必拿念珠，你就跟他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啊，他比敲木鱼还比较调和嘞啊。那么你如果现在没有人穿木屐了，木屐呀、啊，恰给啊，木屐。从前日正时代有很多啊，在穿木屐在街上走的，嘁咔嘁咔哦，那你就可以把它当作敲木鱼啊，也在念佛啊。如果你房间里有放这个自鸣钟，这个自鸣钟如果有声音滴答滴答，你也可以把它当作敲木鱼啊，也可以念佛。那么所有的声音你会听，通通做念佛响啊，无处不是佛的声音啊。这闻者皆是如来音，就看你会不会听呢、啊？会听都是如来音啊。这是光的妙用，后边第二首句颂前三句是光音，菩萨在因地一大音声称赞佛，菩萨在因地就经常称赞佛呀。普贤菩萨十大愿王，第二就是称赞如来。我们学佛修行，每天呢、啊、都要做功课，功课里就有赞佛，例如念天上天下无如佛，这赞叹释迦牟尼佛，赞叹诸佛都可以通的。那么念阿弥陀佛深经时，赞叹阿弥陀佛啊。那么凡是你要有所读诵称念，都有赞叹佛的这个句诵。那么平常时都用很大的声音啊，很响亮的来赞叹佛的声音啊。即是临多诸音乐，这是音乐布施。铃就是这个，例如说摇铃啊、钟铃之类啊，多是大的铃啊，啊，种种的音乐啊。我们在大殿上做功课的时候啊，中国佛教的习惯都有敲磬、敲木鱼啊、敲当子啊，那么敲钟、敲鼓啊，这都是法器啊，都是音乐。是以法器造出的音乐的声音啊，来赞叹佛啊。那么都是梵音，很清净的声音啊，使人生起肃穆之心啊。普遍使令世间的人闻到佛法的声音啊。佛法以这个声音来度人呢、啊，也是非常好的。经常有这个好的法音啊，使人呢、啊。由此升起恭敬心来接受佛法。是故得成此光明，这是总结上文结这个光的果啊。由这个缘故啊，所以现在菩萨成就这个大菩萨的地位啊，他一个毛空之光 放出的光明能够使众生啊听到三界里面的声音都是法音，所以叫做妙音之光啊。那么这就是因地赞叹佛所成就的功德。慈悲喜舍四无量心，喜有两个光，已经说过了。最后一个光，舍光啊，慈悲喜舍啊，后边有两首句中啊，舍的光，又放光明是甘露，此光开悟一切众，令舍一切放逸行，具足修习诸功德，说有为法非安营，无量苦恼悉从边，恒要称扬即灭乐，是故得成此光明。这是四等四无量心的光啊，七个光当中的最后一个啊，令成大舍，使令众生成就大舍之光，肯发心，肯精进啊，肯布施，就是大舍之光。从卯空中又放出一道光明来，这个光明的名字叫做是甘露啊，甘露是天上不死之药啊啊，那么能够引到甘露的这个味道，就能够长生不老，那么比方得到佛法，法身慧命增长啊。那么这个甘露之光，此光开悟一切众，能够开导使一切众生开悟啊。那么悟到什么呢？使众生舍掉放逸，懈怠放逸之行啊，能够舍掉的，令舍一切放逸行，具足修习诸功德啊。如果一个人懈怠放逸，就不肯去修行啊啊。放逸啊，是这个烦恼啊，就是随烦恼啊。白法里面的心所法，心所法根本烦恼六个，随烦恼二十个，小随十个，中随两个，大随八个。大随烦恼就是不信、懈怠、放逸、分尘、调局、失念、不正知、散乱。这八个大随烦恼就是比较严重的随烦恼啊，放逸就是其中之一啊。这个放逸有什么坏处呢？欲切斯地论里面说啊，所谓放逸啊，以诸善品不要勤修，以诸恶法心无防护，所以叫做放逸。放逸的心理作用啊，它对于善法，善法之类，他不肯去努力精进修学，不要勤修啊。对于恶法呢，以诸恶法心无防护，对于恶法他没有防护心，不打算去注意他，防啊预防他，扶持他，让他不要违犯。可是他不注意这一点，让他放荡总逸，所以叫做放逸。放逸就是随着贪嗔痴等烦恼啊，总动烦恼去乱奔乱跑啊，六根门头尽量让他对外面的六尘境界去奔放，就造业。所以放逸在随烦恼里面占着非常重要的大随啊。那么如果能够把放逸舍掉啊，就会精进啊，那么就能够收摄身心啊，防护根门。所以使令众生舍离一切放荡总逸之行啊，具足修习诸功德。既然不会去放逸嘛，当然他就不放逸就精进了，就能够圆满完备的去修学习学一切功德法，就是有功能有德用的善法，他都会认真去修了。就这个光明啊，放出去使众生接触到这个光明呢，舍掉放逸的懈怠，而增长努力进修的精进心啊，这是舍光的妙用。 菩萨在因地怎么修学呢？说有违法非安营，经常说法，对世间众生说，凡是有所作为的，有为之法，凡所作性皆是无常，所以不是安营的。安是安定营是稳定这个世间一切有为之法，有生有灭，绝对不能永久安定下来的。所以说有为之法决定不安稳。不但如此，无量苦恼系充满，这些有为法当中三界六道一切苦恼满满在这个有为法当中有为之法就是使众生正常烦恼的那么使令众生恒常爱要称扬极灭的安乐，极灭就涅槃希望众生能够知道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极净知道诸行无常，知道诸法无我，然后修涅槃法证涅槃，涅槃的极灭之乐经常称扬这个道理，使众生成就这个功用。那么那因地这样修行所以现在放出的光明是故得成此光明，因此之故成就现在一毛空光，能使众生好像是甘露的得到放舌放这个放逸之行努力进修佛法。到这里为止就是四等四无量心之光说完了为什么单说放逸而不说其他的烦恼呢？这个清凉国师的书里面呢，到这里他说舍除放逸众惑之根，放逸是一切烦恼的总根本所以有些经论他把贪嗔痴等烦恼根本叫做放逸因为放荡总依这个烦恼就会增长了，所以放逸就是一切众烦恼的总根本那么可以包含贪嗔痴在里面，因此叫他舍放逸就是舍掉一切烦恼那么到此第五段第六段的光说完了，前面第五段有六个光，就是六度性圆光现在第六段有七个光，就是四等就色光四无量心就四种平等，四无量心慈悲喜舍来救度众生摄化众生这个光明叫做四等就色光。那么这样合并起来第五第六这两段光合并起来叫做六度四等对，六度四等成为一对六度对四等，六度对四等正好成为一对，就是第五第六经文的十段文到这里为止已经说完六段了第一段有两个光显示三宝，第二段有四个光另发大心，就是四弘誓愿。那么这第一第二两段光叫做三宝四弘对两段光，第一对叫做三宝四弘对，第三段叫做总圆福智，有两个光福光智光，第四段就是入离持法光，有两个光入离一光持法一光，这个叫做二言二持对福智二言入离持法二持，这个成为一对叫做二言二持对。现在第五段六度光，第六段四等光六度光六个，四等光七个，合并起来一对叫做六度性缘与四等就色，叫做六度四等光。到这里为止六度四等光说完了，接下去第七段以下只好留下次讲了然后